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分享这个神的话语。其实今天的分享是对我来讲有很大的负担，因为看今天的内容的话，好像我没有那么照着今天的内容来生活。但是我们不要接受这个从恶者来的控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意来生活，所以呢，决定了仍然分享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也是跟上个礼拜一样，要转向父神。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8章第8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第59章第3节到第4节。原来是第59章最后的第15节，但是时间上今天呢，只是分享到第4节。我已经很多次讲了，耶稣再来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耶稣再来之前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耶稣的门徒问了，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耶稣回答说，我再来之前呢，会发生什么，跟大洪水的那个时代一模一样。发生大洪水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呢？那时耶稣回答说，发生大洪水的时候也是人呢都结婚嫁出去，是这样的咯。结婚嫁出去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的话，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这个同性恋很普遍，性堕落很普遍，这就是结婚嫁出去的意思了。无论怎么样，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痛苦的日子。为什么发生痛苦的日子呢？那么这个以赛亚他说，为了自己的贪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快乐来杀别人的灵魂的缘故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的罪呢会被饶恕，有些的罪呢不能得到赦免。然后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杀别人的灵魂那种的罪呢不能得到赦免。耶稣也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19节到第22节里面很清楚地讲这句话。耶稣说，用耶稣宝血立了新约。用耶稣的宝血来立了新约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路加福音第9章第23节那么清楚地说明，用耶稣的宝血来立了新约的意思。用耶稣的宝血来立了新约，这句话的意思是舍己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信主的话，一定拥有爱、慈悲的心、饶恕的心、怜悯的心，这就是舍己的意思。圣经没有说你来教会受洗那么能够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讲。我用我的宝血来，我跟你们之间立了新约，意思是什么呢？你们接受我的话一定要舍己。意思是什么呢？你接受我的话一定要拥有爱心、慈悲的心、饶恕的心，是这样的了。你拥有爱、慈悲的心、怜悯的心、饶恕的心的时候，我才能与你同在同行。结果呢，你无论求什么我都会成就你所求的一切，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8章第8节到第9节。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得救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要以为只是来教会唱唱歌奉献那么能够得救，不要这样想。真的去过天国回来的人的报告呢，听他们的见证的话，进来天国的真的不是来教会能够得救，他们也很清楚看到了。耶稣也说了，行上帝旨意的人才能得救。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拥有爱心、拥有慈悲的心、拥有饶恕的心、拥有怜悯的心。你拥有了这样的怜悯的心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念经。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第9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中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我们看这个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会知道了，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被捆绑的创伤、毒根，这些的事情是太重要的了。你的心被捆绑了，你的心里面有创伤，你心里面有毒根，这样的话黑暗的势力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好好处理我们里面被捆绑的心，或者是我们里面的创伤，或者是我们里面的毒根是那么重要，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怎么说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典。那么信主的话一定会得胜，不要疑惑了。信主是什么意思？信主的话你变成有灵的活人，意思说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呢，耶稣怎样你也怎样。那么这个约翰一书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不对？意思说耶稣能够做到什么事情，你也能够做到耶稣所做的事情。真的不要疑惑了，这就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上帝的恩典呢？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耶稣所做的那种的事情呢？这里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意思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就是爱、慈悲、饶恕、怜悯的心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的恩典无法跟你在一起。我再来讲，来教会能够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你没有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那么你跟上帝呢是会隔绝。好，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品性，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怜悯的心，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这里的发现其实照耀来翻译比较好，因为这个这里的发现的话好像 find F-I-N-D 变成这样的了。其实这里的发现是照耀，你如果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品性，你拥有了怜悯的心，那么怎么样呢？上帝荣耀的光一定照耀你的所有的事情。你们知道吗？这里的照耀是什么意思？被捆绑的、被撕裂的意思，还有呢，黑暗的势力被除掉的意思。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怜悯的心，那么这个你的生活里面被捆绑的通通被撕裂了，还有进来你生命里面的黑暗的势力呢，一定会被除掉了。这个照耀发现，这个同一个意思出现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忽然为耶稣开了。这里的开了跟照耀是同一个意思。我刚刚说了，照耀开了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上帝荣耀的能力呢，撕裂天来进来你的生命里面。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是上帝来的，但是他彻底的变成人，这就是他的谦卑。他这样谦卑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的能力裂开天来临到他的身上。还有照耀开同一个意思又出现在哪里呢？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那一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到第52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这里的裂开、崩裂、开，还有呢照耀，都是同一个意思。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 你爱别人，你慈悲别人，你饶恕别人，你怜悯别人，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呢，彻底的撕裂你的敌人，然后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拥有耶稣基督品性的重要性了。你看，慢慢看圣经的话，来教会受洗的话能够得救，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讲的。来教会做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话，教会怎么发力呢？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边讲的教会呢，用金纳基翁体育馆来发力了。教会是一个训练我们的地方，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这边受训练，然后出去打仗。教会是一个体育馆，不是来教会的话能够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讲。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拥有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你才能得救。不是你拥有什么很厉害的文凭的时候能够得胜，圣经没有这样讲。如果你的心这个拥有了慈悲的心、怜悯的心的话，怎么样呢？上帝的能力能够撕裂你的敌人，裂开你的敌人，攻破你的敌人。在这边为什么产生痛苦、病痛、贫穷的问题呢？因为黑暗的势力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缘故了。为什么黑暗的势力能够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因为我们的心被捆绑了。那么意思说，我们里面有创伤，我们里面有毒根，我们里面有创伤，我们里面有毒根的话怎么样呢？黑暗的势力有权力可以捆绑你啊。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个黑暗的势力赶出去呢？你一定要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你一定要拥有耶稣基督这个怜悯的心，那时捆绑你的这个黑暗的势力呢，被撕裂被除掉了。结果呢，因着黑暗的势力产生的痛苦、病痛、贫穷的问题通通不见掉。所以呢，我们只要认定上帝的意了，意思说我们只要接受上帝要的了，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神荣耀的能力必做你的后盾。这里的必做你的后盾是什么意思？形成保护膜的意思了。你只是接受上帝的意，你只是确定上帝要的，你只是接受上帝的旨意，这样做的话，上帝的荣耀一定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产生保护膜。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很久以前看过的经文了，但是再来看一下。好，第五节了。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烟云、火焰的光，这就是上帝荣耀的光的意思。现在上帝的荣耀出现了，上帝的能力出现了，发生什么事情？在这边产生盖子了，产生保护膜了。看第六节，必有亭子，百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那么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谦卑的心、怜悯的心，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第四节其他的这个经文都说了，第四节呢，你一定会变成干净的人，你一定会变成义人。那时上帝的荣耀出现，结果呢，形成保护膜。那么上帝的荣耀出现形成保护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到第十节，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只是接受了上帝的意，你只是接受了上帝要的，你只是接受了上帝的旨意。这样的话，在这边呢，一定会产生保护膜。这里的荫下是保护膜的意思。产生这个保护膜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这是接受了上帝的意，你这是接受了上帝要的，你这是接受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产生保护膜吗？产生保护膜的话怎么样呢？这个恶者安排了害你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他把杀死细菌放在你的脚前，但是呢你会避开。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这是什么什么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市是大小的盾牌。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醒的瘟疫，或是无间灭人的毒病。第七节，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稣再来此前人彻底的堕落，恶者看到罪的时候才有权力，才能攻击我们。虽然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堕落的事情，结果呢这个地球呢充满罪了，充满罪的结果呢恶者也横行在这个地球上，结果呢以后会发生大洪水，还有灾难，还有那么饥荒、征战、不景气，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暴力现象。但是你不要跟这个世上妥协，不要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接受这个世上的想法看法，只是接受上帝的意，上帝要的，上帝的旨意。这样的话上帝荣耀的能力一定会保护你啊。那么左边1000个人死了，右边10000个人死，但是呢你呢不会死。在左边1000个人饿死了，右边10000个人饿死了，你前面10万个人饿死了，你后面1亿多的人会饿死了，但是你不会死。相信了，相信以后会发生的痛苦呢靠着你的能力努力来无法保护你自己。现在以赛亚讲耶稣再来迟浅的会发生的事情，看第八节，你为青年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虽然我们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意、对上帝的旨意要敏感，所以呢，不要小看你里面的创伤，你里面的毒根，因为你没有处理你里面的痛苦，你里面的创伤，你里面的毒根的话，你的打高了被捆绑。原来是这样的，和亚当堕落之前呢，亚当跟上帝之间面对面来沟通，但是堕落后呢，我们透过打高来跟上帝沟通，所以我们能够打够的时候才能脱离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魔鬼的手段。以前是面对面来沟通了，你一定要明白，现在我们透过打够才能脱离我的想法看法，才能脱离魔鬼的支配。所以呢，我们打够的时候才能认识到上帝的心，我们打够的时候才能让神介入这个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祷告被捆绑是太危险的事情，你的祷告被捆绑的话怎么样呢？无法改变你自己，你的祷告被捆绑的话无法知道上帝的旨意，你的祷告被捆绑的话无法让神进来你的问题里面。所以说今天你不管怎么忙一定要祷告，你没有祷告来做什么事情无法脱离你的想法看法，无法脱离魔鬼的支配。为什么不太能够祷告呢？或者是不想祷告呢？或者是根本不愿意祷告呢？不要说这个你忙的缘故，不要说你不信的缘故，不是的人，你的心被捆绑了，在某一个地方你还没处理你里面的创伤，或者是你里面的毒根。人的灵呢一定要找我们的上帝， 但是你没有好好处理你里面的创伤、毒根等等的话，我们的灵开始被捆绑，结果的睡着。所以呢，自己不要骗自己，我忙着呢，没有时间祷告，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明白，我们透过祷告才能知道上帝的心，才能离开魔鬼的作为，也才能怎么样呢，让神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这样吗？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需要祷告呢？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祷告的目的为的是从上帝那边得到你要的，这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吗？不是的了，你祷告了，所以呢，可以完成什么事情？没有这样的事。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完成你要的。你一定要明白，人没有能力能够完成什么事情。有一天，上帝让你的一粒细胞死液，你立刻变成中风患者了。上帝的恩典还抓住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不管你是信主还没信主，上帝的恩典抓住你的缘故，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知道你是很能干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呢，决定今天晚上要这个拿走你的气，那么你立刻死。所以我们祷告的话，从上帝那边能够得到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不要这样想。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让神动工。现在耶稣这样讲了，我们为什么祷告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亲自动工，结果呢，在这边能够建立上帝的国。对，祷告是这样重要。你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让神进来你的生命里面，让神建立他的旨意，让神亲自完成他的旨意，这就是祷告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被捆绑的话太危险。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被捆绑呢？我已经说了，我们的灵被捆绑的话，我们无法祷告。所以呢，我再来拜托你们，不要以为你是很忙，所以呢没有祷告，不是的了。现在你的灵被捆绑了，现在你的灵已经堕落了，现在你的灵睡着了，现在恶者捆绑了你的灵。什么时候恶者捆绑你的灵呢？你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话，恶者会捆绑你的灵。弄清楚，能力是从灵而出来。所以呢，你的灵睡着的话，你没有创造的能力；你的灵睡着的话，也没有火热的心；你的灵睡着的话，你没有极紧的自强。我们的能力是从灵而来，所以呢，不让你的灵睡着，不让你的灵被捆绑。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怎么说呢？靠着肉体上的情欲，靠着眼目上的情欲，靠着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话，我们的灵会被捆绑。为什么呢？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等等，都是从魔鬼而来的。我们注意看圣经了。所以呢，今天你不太会祷告吗？或者是根本没有祷告吗？一定要明白，你的灵睡着，你的灵被捆绑了。你的灵被捆绑的话，上帝的灵无法跟你在一起。上帝的灵进来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做到什么事情？不要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能力来做什么事情。那么上帝的灵完全掌握你的灵，那是你无论求什么，我们的上帝都听。你找我的时候，我立刻回答说我在这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的意思了。礼拜五夜我已经分享了，很多人跟大卫比较，很多人跟自己跟这个所罗门比较，然后或者是跟这个自己和大尼里比较，然后很羡慕大卫、所罗门、这个大尼里这些人。啊、哦，那么大尼里得到了比别人十倍大的智慧，啊、哦，大卫做王了。那么所罗门呢？哦，他无论求什么，上帝都听他的祷告了。 但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怎么说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在你的面前是最小的了。我们觉得很厉害，但是其实在站在你的面前的话，他们是跟你无法比较的，最小的了。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你是什么人？他们呢需要的时候，上帝的灵才能住在他们里面。但是你呢？现在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了，上帝所有的智慧在你里面了，上帝所有的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但是上帝的能力为什么没有流出来呢？你呢？你的灵被捆绑了，结果呢你无法祷告。为什么你的灵被捆绑呢？因为你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精神的杂，意思说这个世上的杂质观来，靠着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缘故了。你看世上的想法看法是从魔鬼而来的。从今你慢慢看到，到底哪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来教会受洗的话可以得救？没有，你彻底的接受上帝的意，你彻底的接受上帝的旨意，你彻底的接受上帝要的，那是你才能得救。结果呢，任何恶者不能害你啊！真的要弄清楚这些的。你真的很愿意生活在这个上帝的能力里面吗？那么今天以赛亚说什么话呢？你要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持灾人的舌头并发恶言的事。你愿意得到上帝荣耀的能力，你愿意得到这个保护膜，第一要做的事情什么呢？除掉众恶的，意思说不要照着你所要的标准来看人，或者是压制人。上帝给你的孩子没有那么聪明的 IQ， 但是你每天说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这就是照着你要的标准来压制他的事情，你知道吗？这就是杀别人的灵魂的意思了。还有这里怎么说呢？要除掉持灾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里的持灾人的指头是什么意思？不要诽谤别人，不要把人贬到地下九千丈，彻底的践踏他的意思了。不要嘲弄别人，不要欺负别人，这就是持灾人的指头的意思了。除掉持灾人的指头，意思说不要随便诽谤别人，不要把人贬到地下九千丈，不要随便欺负人，是这样的咯。还有这里的发恶言的事是什么意思？不要亵渎别人，意思说不要侮辱别人，这就是发恶言的事的意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的话会决定我们的人生呢？我刚刚说了，人的问题是灵的问题，我们的能力是从灵而来。动物没有灵，所以呢，他们没有创造的能力了。一定要明白，能力是从灵而来。所以话是什么呢？我们的言语是表达我们灵的状态，我们的话跟你的心不能分开，所以呢，我们的话跟我们灵的状态不能分开。所以呢，我们听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你灵的水准。我们的灵被弄肮脏了，为什么呢？你的话也被弄肮脏的缘故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咯。你的话很肮脏，那么你的灵也变弄肮脏，结果呢，我们的上帝的灵无法跟你在一起。这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的意思了。一定要明白，你要明白上帝的意，你只要求上帝的意，你多 understand 上帝的话。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现在上帝听了所罗门的祷告，然后说无论求什么我都听你的祷告，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的祷告。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给这个所罗门那么好的这个祝福呢？第九节怎么说呢？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 英文的翻译比较正确的。现在所罗门求智慧了，但是英文圣经怎么说呢？他求什么呢？他求神说呢，你让我明白你的话。因为上帝的话跟上帝的意不能分开。你接受上帝的意是什么意思呢？你接受上帝的话的意思了。上帝的话跟圣灵的能力不能分开。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的内容了。神的话就是灵。你接受神的话，你明白神的话，你相信神的话，你接受上帝的意，那是圣灵会充满你啊，荣耀的能力会临到你的身上。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用你的话来决定。这是那么重要的了。所以呢，神的话来不断的洗净你的话了。意思说，除了神的话以外不要讲，除了上帝的意以外你不要随便讲什么话。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第36章第25节，只有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不断的听神的话了，明白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接受上帝的意，那时神的话会洗净你的灵魂。结果呢，你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不会随便讲你的感受、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或者是你所听到的，或者是你所看到的。所以明白吗？现在所罗门求什么？这是让我明白你的话了，让我相信你的话了，让我只是接受你的话。哦，我们的上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到了第十节那么高兴，结果到了十二节说，无论求什么我都听你的祷告。所以呢，我真的是全心全力做崇拜了。要不然世上的想法看法，你自己的想法看法充满你啊。结果呢，不知不觉分享你所感受到的、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摸到的事情。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的灵魂被洗净的结果呢，就是讲出来的是神的话才对了。比如说得了癌症，上帝怎么说呢？我为了你已经被钉于十字架死了，结果呢，我已经拿走了你所有的病痛。这样的话，你不要说我得了癌症，你只是宣告癌细胞已经死了，你找错人了，你死定了，你找别人。在这边有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人啊，不要咒诅别人。无论怎么样，你找错人了，你死定了，已经死定了。因为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说这样来祷告才对呀。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没有说，神啊，真的感谢你，因为你要成就我的祷告，不是的了。神啊，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不是吗？对不对？已经成就了，不要怕，怕是你的感受，怕是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医生说啊，你死定了，不要听医生讲的。上帝说你死定了，那么你真的死定了。但是上帝没有这样说的话，你不会死。人家说啊，你的经济完蛋了，看起来是没有错的了。但是上帝说我是丰盛，上帝说我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让我的羊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你只是讲上帝的话了，贫穷的人你不能骗我。因为上帝说，上帝来这世上的目的，让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话是那么重要的了，真的那么重要。所以呢，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分享这个经文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医学上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整个神经系统经过哪里呢？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神经系统都经过眼里中枢神经系统，这个是很重要的咯。所以我们身上的整个神经系统呢，受到眼里中枢神经系统的命令。结果呢，你的话正确，你的话没有错的话，你会健康。你的话正确，你的话没有错的话，会支配整个你的生活。很奇妙啊，你的话会决定你的人生。因为话跟我们的灵不能分开。 所以你的灵接受什么话，这个是很重要。你的灵这是接受神的话了，然后你的这个舌头呢，这是讲神的话了。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道路、生命。这样的话，基本上你会健康，也会支配整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一下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节，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麻醉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你看这个，很多人花了六年的时间来辛辛苦苦读这个医学，你明白第二节到第六节的话，你上过六年他们学过的内容的知识，真的很奇妙。我们整个神经系统跟眼里中枢神经很有关系的。所以呢，从今以后呢，这是讲有能力的话，这是讲有权柄的话，这是讲有爱的话，这是讲有信心的话，这是讲怜悯的话，这是讲干净的话了。这是那么重要。你看真的是、我们的言语会决定让我得救或者是失去救恩。看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三节，现在以赛亚书第58章8节第9节明白了，真的我们的言语会决定让我们得救或者是失去这个救恩吗？看看第三节，请，因你们的手被邪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我们会犯错，但是虽然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会得救。但是犯了什么罪的话，你不能得救。千万不要说这个信耶稣的话我们永远可以保障救恩，不晓得那个勇气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是永远一次性的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得救不是一次。今天你得救了，但是你不小心没有悔改，继续犯了什么罪的话，你失去这个救恩。特别是 Old Creation 为什么说得救是永远的一次性的，耶稣所做的救恩的方法是永远一次了，没有第二个方法，只是那个方法里，所以呢，永远是一次。但是你一定要悔改，你一定要停止有些的罪。你看真的是不是永远保障的吗？以西结第33章12节到第16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13节到第16节是恶人悔改的话会得救，但是为什么说不需要悔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接受耶稣过后不需要悔改。圣经哪一个经文这样讲？这里依然是得救的，但是继续犯了什么罪的话他也不能得救，但是还没得救的他悔改的话会得救。不要讲谎言，不要讲恶语，圣经那么清楚的，现在以赛亚那么清楚的说，你讲谎言的话会杀别人的灵魂，你侮辱别人恶语吗？侮辱别人、亵渎别人等等的话会杀别人的灵魂的意思。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骗别人， 如果讲悔改、哦、没有人过来我的教会，真的了，你只是讲 blessing blessing 的话，五万个人也好，三万个人也好，都可以跑到那边去了。我做牧师29年，这是我的经验，正确的分享神的话的话，只能发生两件事情，悔改或者是反抗神的话。人的罪性呢，不愿意听悔改，人的罪性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永远是我是对的了，都不对的是他们了。所以呢，悔改是什么意思？舍己的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舍己是什么意思？拥有怜悯的心，拥有爱心，拥有饶恕的心，这就是舍己，这就是悔改。虽然一般来看的话，讲悔改的内容的话，不愿意来那个教会，不要讲谎言。真的是讲谎言讲恶语的话，这会杀别人的灵魂，结果呢会失去救恩吗？你看这个诗篇第15篇第1节到第5节，请耶和华哈，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能得救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正确的分享神的话了，不要骗人，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分享神的话，不要用你的理性来分享神的话，不要用这个什么传统来分享神的话，回到圣经了。圣经是3岁以上的人都可能听得懂的了。心里说实话，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骗人。我也知道了，这个讲悔改的话对我的利益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为了自己的成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不要骗别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祸毁谤邻里。第4节，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第5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你看，讲骗话是杀别人的灵魂的事情，这样的人不能进来圣山，意思说不能得救的意思了。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电视里面大部分的广告是骗我们的了，不是所有的广告，大部分的广告是骗我们的了。我已经说了，漂亮的女孩子用那个化妆品，当然已经是漂亮了。你一定要明白原版不变法则，你不漂亮无论用什么化妆品一样的了。漂亮的女孩子穿了那个衣服当然很漂亮，但是你的身材没有那么漂亮，那么无论你穿什么也是胖嘟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都是骗我们的了。所以为什么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掌握来生活是那么危险，明白吗？那么整容手术也是骗我们的了，你知道吗？上帝亲自创造你的脸，上帝亲自创造你的屁股，接受上帝给你的，不要说漂亮不漂亮，你是神所创造的最厉害的杰作品，明白吗？肯定自己的身份，那你接受整容手术是什么意思？否认上帝的手艺的意思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了。这样来看的话，你嫉妒别人、猜嫌别人，或者是比较竞争，是那么危险的罪。为什么强调竞争呢？为什么跟别人比较呢？为什么嫉妒别人呢？或者是猜嫌别人呢？意思是什么呢？向这个世上 appeal 嘛， appeal 华文怎么讲？抒情，抒情或者是诉情，诉情啊，诉情。英文呢？英文 appeal， appeal。不要向世上 appeal 自己，明白吗？嫉妒别人这个是怎么样？你认定我，上帝已经创造你啊，上帝给你需要的一切，你不需要羡慕别人，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跟别人竞争。 明白吗？这些的嫉妒、莫竞争、比较、这个拆迁，这些呢，杀别人的灵魂的事情，你是在全宇宙里面唯一的一个人，你是上帝最爱的一个人。真的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你对这个环境我们没有那么好好应付的缘故，不要这样讲。以赛亚书第59章第四节怎么说呢？没有行公义的缘故了，意思说没有接受神的义的缘故了，没有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缘故了。今天我们真的要明白什么人能够得救，不要照着世上的要求来生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7节第15节说，这就是从魔鬼而来的想法看法。真的一定要明白，不要杀自己的灵魂，也不要杀别人的灵魂，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利用别人的灵魂，不要这个是什么，这什么 marketing 策略来建立教会。我们多理解年轻人的心，这就是 marketing 策略嘛，这就是市场调查嘛。我们多理解神的话，不管是年轻的也好，年纪大的也好，听神的话才对呀。为什么我们多理解年轻人的心呢？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有性感，所以呢露肚起来跳舞，结果呢几万个年轻人都跑到那边去。年轻人的心是真理吗？年轻人需要工作，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成功人士，所以提供给他们工作。不要了，来我们教会，那么我们过年的时候需要做红包，如果你成为我们的教会的信徒，我让你做红包，分给每一个人10张红包。5万个人的话要做几张红包呢？10张的话50万个咯。你是我们教会的信徒，让你做50万个红包，那么赚的不错咯。为什么来国父教会？国父来教会也是没有机会做50万个红包。你认为是一个故事？我问了你为什么去那个教会，去那边的话可以做生意，明白吗？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利用别人的灵魂，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骗别人的灵魂。圣经说这样的罪呢是杀灵魂的罪，结果呢不要继续悔改的话，有一天会失去救恩。很感谢神，这个给我们这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好好准备耶稣再来的路。还有不只是我和你，我们大家更多的人一起进来上帝的国，然后呢我们永永远远做王。哇，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兴奋，以后跟你一起去看看这个月亮，那么我们想办法怎么开发这个月亮，我们也去看看这个火星，然后怎么使用这个火星。因为上帝的国是永远永远继续发展的，上帝创造的能力是无限的了，上帝自己可以开发火星，但是我们的爸爸不愿意这样做，让你我们的 Grace 姐妹来做。我们真的一定要进来这个上帝的国，所以呢要明白能够进来上帝国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这个 Paxton 的叔叔嘛，信耶稣是那么好的了，真的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到底我们算什么？今天早上你又给我们听你的真理啊，是的，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主耶稣，你来洗净我们的想法看法，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讲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看法。主耶稣，你来帮助让我们这是讲神的话语，所以为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所罗门那样，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不只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相信你的话，也不只是这样让我们继续研究你的话，也让我们好好听你的话，完全除掉我们嘴巴上的邪恶的话语，完全除掉我们嘴巴上的谎言。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到底我们算什么？那么多的人里面 你特地拣选我们，你亲自牵我们的手到这里来，真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今天我们听了从你而来的话，求你用你的话再来洗净我们，特别我们不知不觉讲了肮脏的话，随便批评，随便乱端，嘲弄，欺负，侮辱，也随便说笨，也随便说没有方法，也随便说完蛋了。是的，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把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随便讲了。主耶稣，求你再来洗净我们的眼睛，洗净我们的耳朵，洗净我们的嘴唇。今天明白了，不小心的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讲话会杀别人，特别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损失自己，结果呢也会骗别人。主耶稣，在过去我们有犯了这样的罪的话，求你再来洗净我们的嘴巴，饶恕我们。是的，现在你的百姓，你的孩子们站在这，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